那袭人看他说出这些疯话啊，当然就是发疯的这个小少爷今天怎么讲出这么奇奇怪的话，其实他完全没有办法懂啊，说出这些疯话，赶快说困了不理他，就说我要睡了，我不要再讲下去了，因为他完全不能理解了啊。所以这里又看到宝玉其实有一个内在的孤独，是他在14岁他对于死亡已经这么清楚，这么透彻他自己的死亡是什么样的状态。好，宝玉才合眼睡了，到了第二天也就丢开了啊，就是也不去想这个事了。那这一天宝玉各处游的烦腻，就想起牡丹亭曲来，那汤显祖的牡丹亭大家很熟悉的这个戏，然后他跟黛玉一直在偷看着这个戏，里面讲到杜丽娘，讲到柳梦梅，讲到杜丽娘在花园里面做了一个梦，梦到柳梦梅来，他们发生了肉体上的关系，然后醒过来根本就是一个梦，可是他觉得这个梦不是梦，他觉得这个梦里面有一个因果，所以杜丽娘就因此硬生生让自己病死，因为他觉得死亡中他可以再一次见到这个柳梦梅，所以他在死前画了一张像放在牡丹亭的石头底下，他知道他死后这个男子会来，所以他死了，坟埋了，柳梦梅来了，柳梦梅走进花园踩到这张画，拿开这张画，忽然觉得他是认识这个女孩子的，所以重新去找这个坟，所以杜丽娘从坟里复活，从坟里面复活。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是明朝在讲说有一个深情的东西可以超越生死之外，而且是用死亡去完成的，就是杜丽娘在梦里面，这个梦里面的情感使她在现实当中无法完成，最后她用死亡去完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然文学非常有趣，就在明朝这么严格的礼教当中，他用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方法把这个戏剧传播到民间去，让大家看到有一个东西是比生死还要重的东西，反而是情之一次。所以宝玉十几岁读到这样的戏曲小说，当然受到很大的震撼，所以他就又看了牡丹亭啊，我们一再强调这是禁书，当时被他爸爸发现会又会痛打一顿的，就又看了两遍，犹不洽怀。然后听说梨香院的12个女孩子中有一个小旦叫做灵官，唱得最好，他就着意出角门来找。好，注意记不记得灵官就是那次在下雨的时候在地上写那个蔷薇的蔷那个字的女孩子，因为她暗恋上了贾蔷，所以上一次讲她暗恋，下面我们会看到灵官跟贾蔷已经要好起来了，然后贾蔷喜欢了灵官，贾蔷想尽办法要讨好这个灵官那种关系，然后第一次你会看到宝玉被冷落，宝玉好像在这个小说里一直是大家都爱的人，可这次宝玉来找灵官，可是灵官因为全心都在贾蔷身上，所以看宝玉好像没有看到一样，所以宝玉忽然恍然大悟说，我大概不能够得所有人的眼泪，每个人得自己的眼泪罢了，啊，很惊人的一个觉悟，就是我们再看到这里叫做情物这一段啊，情物梨香院，梨香院是唱戏的地方，这一段的主题啊，情物梨香院，那么这个情感的领悟是说，你能够在这个人世间得到的眼泪，也不过就是缘分里的眼泪。那本来宝玉一直有一个妄想，认为他要得所有人的眼泪，把他的尸首飘起来。好，所以他就到了梨香院，想要找灵官。那特别走出了角门，只见宝官、玉官都在梨香院啊，就是12个女孩的名字都叫文官、方官、宝官、灵官，都是用“官”这个字来命名，就是唱戏的小孩子，大概。大家记得吗？前面9岁、11岁，就是孤儿被卖到戏班子里的，然后他们就在贾家唱戏的。12个女孩子啊，小旦灵官唱得最好，所以他就出来找，然后看到宝官、玉官在院子里，那宝玉来了，就笑着让座。那宝玉就说：“灵官在哪里？”大家都告诉他说：“在房子里呢。”宝玉说：“就到他房子里，就看到灵官独自倒在枕上啊，躺在床上。”大家注意一下，《红楼梦》里面灵官是最像黛玉个性的，孤独、洁癖、不太理人，然后每天没事就歪在床上的，就非常非常像黛玉，就是她是12个唱戏的女孩最像黛玉的。那灵官看到宝玉进来，见他进来公然不动，好，注意这个反应，没有人看到宝玉会公然不动，因为这个人是重要的，在《红楼梦》里面 每个人都宝儿也长，宝儿也短，拍马屁的拍马屁，疼他的疼他，各种不同的爱。可是宝玉永远是一个中心，可是灵官公然不动，就好像没看到他一样。所以这是宝玉第一次觉得，原来天下有人不理他。可是这个不理他，是因为灵官有他自己爱的对象，所以宝玉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人世间各有各自的梦想啊，在里面。他说公然不动，宝玉素喜与别的女孩子玩惯了，就宝玉跟什么哪一个女孩子都摸来摸去，动手动脚，就他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他就是跟女孩子一起长大，他已经习惯了啊。他在个性上一直就是跟每一个女孩子都玩惯了，他想灵官也一定跟别人一样吧，所以他就走过来，就在灵官旁边就坐下来了，然后又陪笑说：“起来唱一唱，好吧，唱一段《鸟情思》给我听。”《鸟情思》是《牡丹亭》最美的一段句子啊。杜丽娘出来说：“鸟情思，吹来闲庭院，遥漾春如线。”就是春天。春天在空间里面有一种细细的丝，鸟情丝在晴天里面那个光线的美，吹来闲庭院，摇漾就是在那边飘，说春天像一根线一样啊。鸟情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那么这是最美的一段句子，所以他就拜托说灵官你起来起来，你唱一段这个给我给我听这样子。好，我们看到不想灵官一看宝玉坐下来，赶快就抬身起来躲避，然后正色说，一脸震惊的说，嗓子哑了，不能唱。好，前天娘娘来传我们进去，就是贵妃娘娘请我们到进宫去唱，我还没唱呢。好，你可以看到灵官是敢于对抗权威的，他不管你是不是宝玉，他告诉你说娘娘来要我唱，我都没唱。所以灵官有一个跟黛玉类似的东西，是他生命的自我的独特性，他在权威底下不会被压制的，不会压制。《红楼梦》里面其实一直在赞美这一类的个性，因为太多的生命在权威底下是被压软掉了，所以他歌颂这种有个性的生命形态。所以你看到他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宝玉看他坐正了，再一细看，原来就是那天在蔷薇花底下画墙似的那个人。就这样的人，那个爱情是非常强烈的，爱上了一个男孩子就会一个人躲在花底下写蔷薇的墙，一个墙，两个墙，三个墙，原来是因为个男的叫贾蔷。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在讲这个灵官的热烈啊，内心的那个刚硬跟热烈的一种感情。那又看到如此景况，从未经过这番被人弃厌，就是宝玉从来不会被人家讨厌的，被人家嫌弃的，可是第一次觉得怎么有一个女孩竟然不要理他啊，赶快从床上站起来，好像他身上有病一样，然后也跟他说我不要唱给你听。宝玉从来没有碰到这样的事，可是我觉得对宝玉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人在爱里面不会有全部的领悟，他还要在恨里面才会有全部的领悟，他要两个东西他才会领悟。所以这个时候他忽然觉得怎么会有人讨厌他，有人要遗弃他，然后他才会有一个大彻大悟的东西。所以他自己刚开始当然姗姗的红了脸，因为你觉得别人不爱你是羞辱，可是人一定要经过这个羞辱，经过这个羞辱以后才知道庄子说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取，就是不因为别人爱你你就觉得你的存在多一点意义，不因为别人不喜欢你你就少一点存在的意义，那个时候的自我才是清楚的。好，所以宝玉这一天的情悟对他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宝玉没有碰到过羞辱，因为全部都是爱，不管真的爱或假的爱，他没有碰到过一个正验他的一个东西，所以他就红了脸只好出来了。那宝官他们就觉得奇怪啊，你不是要进去找他唱戏吗，怎么又跑出来了呢，就问他说你怎么搞的。那宝玉就说刚才他不肯唱，所以我就只好出来了。那宝官就说你等一等，强儿也来了，叫他唱，他一定唱的。好，这个时候他懂了，因为灵官生命里全部的东西都在贾蔷身上，所以蔷儿也来了，叫他唱，他是必唱的。